是非常 destructive 的，非常破坏性的啊。那他的这些话一句都不可以出，因为外面讲出来是一回事，因为他表明了我们心里面是怎么回事。这是最严重的地方，这是圣灵担心的地方啊。所以在这里说到，我们要小心不要去讲这些污秽的话啊。那很多的时候，这个我们人担心的话反而是那些不吉利的话啊。那其实圣灵担心的是我们讲这些不造就人的话啊。那我们中国人担心就是担心不吉利的话啊。啊，从前有一个这个人，他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好朋友是一个单身汉，结果他去世了啊。那都没有人帮他办丧事，那只好这个好朋友出来帮他办。那正好碰到中国的春节啊，所以他就特别挑了1月2号才去办啊。1月1号他想这个避一避啊，这个所以他1月1号就没办，他1月2号才去办。那他1月2号呢，他出门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正好春节期间，这个三轮车很难叫啊。他叫了很久，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三轮车啊，他就很高兴把他叫下来，然后他就跟他说到殡仪馆去啊。那个三轮车夫一听以后呢，因为这个春节这个生意很难叫，他就问他说你还要不要回来啊。他一听就很生气，你怎么跟我讲这么不吉利的话，我去殡仪馆我当然要回来，怎么说还问我要不要回来。他一听就很生气，他就想说我不要让你赚我回程的钱啊，他说我不回来了。一想完以后就发现自己讲了一个更不吉利的话。啊，哪里有人去殡仪馆不回来的。啊，他里面就觉得很难过啊，他想他今年完了啊，这个新年就在办丧事，然后又被这个山的师傅搞了一肚子煤气。所以人中国人担心就很在乎这些东西啊，一定要讲吉利的话，不可以冲到煤气，不可以讲事，不可以讲什么一大堆这些怕。但是圣灵怕的都不是怕这些，我跟你讲，你讲了这些话都没有事的。圣灵怕是怕我们那些不造就人的话，那些 destructive 那些破坏性的话啊，那些污秽那些不能造就人的话啊。那我们平常的讲话啊，底下圣经它不仅仅告诉我们，不仅仅这些要脱掉啊，他说要怎么样，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是叫你去讲甜言蜜语啊，是讲造就人能够让他得到恩典的。我很喜欢一个翻译啊，他说就是叫我们能够 impart grace to those who hear， 把恩典能够 impart， 就是把给他啊，能够赐给他，让那个听见的人能够得到 grace。 你知道这句话翻译的真好啊，他 impart grace to those who hear， 让所有听见的人能够从你身上得到恩典，得到祝福，得到造就，这是好话，这是好话啊。这圣灵刚才更告诉我们，不仅仅那些污秽那些破坏性的话 evil talk 我们不应该有，他说应该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那这个我们要学啊。那很多时候我们也许不见得会讲第一种啊，那如果有的话我们脱掉啊，我们不要去说那些不好的话。那我们进到第二步啊，就是让我们不讲坏话了。那第二步讲话呢，我们很多的话呢其实都可以不需要说的啊，没有太大意义啊，一天到晚谈了一大堆，没有什么造就性的。那话要经验，话要有意义啊。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太太早上起来跟她的先生抱怨，她说你昨天晚上讲梦话讲那么大声干什么啊，她说害我都不能睡觉。那先生就看她一眼，她说一个人一天总要有点机会说说话吧。表示白天都是太太在讲话啊，先生都没有机会讲话，所以到了晚上她说你总要让我有机会讲讲话。那我们很多的谈话可能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啊，所以其实别人也不想听，听多了也没有什么意思。但圣经上告诉我们啊，不仅仅坏话不谈啊，我们脱离一些没有意义的话，而且变成了有意义的话啊。那凡事能够说造就人的好话，那不容易啊。那这个东西不是嘴巴编出来的，你里面生命没有那个东西出来就出不来。因为话，雅各书里面讲到一个生命的泉源，对不对？一个泉源不能够涌流出两种水，不能够又出苦水又出甜水。所以我们的话是从我们生命里面涌流出来的。你的生命里面如果是旧照，它出来就是苦水，呵呵啊，就是一些不造就人的话，一些咒骂人的、中伤人的、批评论断人的话。可是里面的泉源如果是甜的，弟兄姊妹出来的话就不一样。所以圣灵为我们担忧，不光只是为了我们讲的话啊，所以我们要从表面去看见圣灵担忧的是什么。污秽的话一直不可出口，不是一条教条，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表现，告诉我们里面的生命怎么回事。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嘴里就说出来。 人的嘴巴是人里面的窗户啊，你看得清清楚楚，听你讲话就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所以我们希望主耶稣帮助我们在话语上啊。其实今天我们读这些东西，你会觉得好像圣经上怎么走得这么 detail 啊，其实每一个东西都是回到我们生命里面来。那第二件事情在这里讲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啊，他说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啊。换句话说，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不仅仅重生得救，我们在为着一个要来的日子而过生活。那个日子就是我们身体得赎，那天我们要去见主的日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从这一条正路上我们插出去的话，圣灵会担忧的。当你今天活着不是为着那一天要去迎见神啊，那我们的生活就会活在自己的里面，活在仇敌的蒙蔽里面，那圣灵就开始担忧了。真的，所以这句话其实不是一句小话啊，因为等候那得赎的日子，说到我们整个心，我们的盼望在那个将来要来的日子。所以阿摩斯书第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句太重要的提醒啊，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在审判的路上，我们来遇见我们的神，没有人能替代我们，我们都要去面对他。所以我们如果今天的生活只是为了眼见啊，只是为了今生，只是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弟兄姊妹，圣灵会为我们担忧，因为我们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所以圣灵在这边告诉我们第二件事情，在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里面啊，要为着那一个日子来活啊。他今天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个印记，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主的，我们的生活是为着他的啊，而且我们是盼望那个日子来。那第三方面在这里讲到，说到这个，所以他这里面就叫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要为着那个日子活着啊。然后第三方面他就说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一切的恶毒要从你们中间除去，并且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这里讲到我们与人之间的相处，与人之间的相处，那所有这些不好的啊，伤害人的这些感觉啊，这些思想都要从我们身上被除去啊。他的这一切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那么让我们能够在积极上，我们能够一同来过这个底下那个相爱的生活啊，就是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啊。我非常喜欢这几句话啊。所以第五章哈，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五章，他第一节啊，其实也可以连在这第四章三十二节来讲的啊。他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因为三十二节讲到神饶恕我们，所以第五章这边开头讲到要我们效法神，特别讲到就是第四章的末了，说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像神一样，用恩慈待我们，用怜悯的心待我们，而且在这里饶恕我们。我们要用这样子的态度活在那个爱的光景里面啊，活在蒙爱的里面，而不是一直带着一个这个前面所讲的恶毒啊，这些愤恨啊、扰浪啊、毁谤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这一切的东西啊，在我们里面是腐蚀我们的。像你这些恶毒、这些不肯饶恕人，弟兄姊妹，那个痛苦其实都在我们里面。当你不肯饶恕一个人的时候，或者当你里面存着一个恶毒向着某一个人的时候，你自己里面其实很痛苦的。所以我听说这个十四五世纪那个文艺大复兴那个达文西啊，他在画那个最后晚餐的时候，他画十二个使徒，那他就先去找他最讨厌的一个朋友啊，他就把他大骂了一顿啊，哇，就把他骂了，然后那个朋友气得不得了啊，整个脸这个涨得红红的，跟他吵起来，他就把他那个表情看这个抓住，回家以后就开始画，就把他朋友画出来，就画的那个犹大画得很像，他把朋友的像就画在上面，然后等到他底下开始继续画啊，他画主耶稣的时候，他怎么画画不出来，他左画右画画不像啊，他涂掉再画就是画不出来。后来他就回去再去读圣经，读主耶稣的行传啊，四福音，他就好好读，去揣摩主耶稣的 personality， 去了解主耶稣的性情。当他读的时候，圣灵就光照他，光照他以后，他里面知道他错在哪里。他回去跟他的朋友道歉认罪啊，他把他朋友的像画掉。当他回来的时候，一气呵成把主耶稣画出来啊，他画得这么满意，他把主耶稣的爱那个表情、主耶稣的温柔、主耶稣的那个容美一下就画出来了。 而且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那个 bitterness 存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做很多事情你都不能够好好去做，真的你会发现你整个生活乱掉了啊！你不肯饶恕人，你心里面有一些 bitterness 在，那那个东西在的时候搅扰我们，我们跟人之间出问题，我们跟神之间出问题，弟兄姊妹，那完全影响我们。上次我们讲到第二章，讲到主耶稣来啊，他来他除掉人间什么，废掉一切的冤仇，除掉人与人之间一切隔断的墙，讲到我们跟神之间，我们跟人之间所有的 dividing wall 那种隔断的墙，耶稣是借着他的身体为我们废掉了一切的冤仇，而除掉了这一切隔断的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饶恕啊！所以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饶恕，如同神在基督耶稣里面饶恕你一样。当你真饶恕人的时候，最蒙福的就是我们自己，因为你记到基督的性情里面。这个主耶稣教导我，我们怎么祷告以后，主就说啊，当你们要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不，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会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如果不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真饶恕的时候，我们里面会得到神的平安跟神的喜乐。所以不管谁得罪我们，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啊，过一个饶恕的生活。因为我们能饶恕，不是因为我度量大，是因为基督饶恕了我。神在基督里面他饶恕了我，他要用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在这个1943年秋天在这个英国伦敦郊外，那么这个德国飞机去轰炸伦敦的时候，那有一架德国纳粹的飞机被一个英国的上尉他的名字叫做威廉一个威廉上尉，他把他给打下来。那个飞机就掉到地上以后，这个机毁人亡那个人就死掉。但是这个英国的上尉他自己的飞机也重伤所以他就从飞机里面呢，他就跳伞跳出来。结果他降落的时候呢，就正好降落在那个德机的附近所以他就顺便就走过去，就看见那个驾驶员的这个上衣里面有一张照片，他就把它拿出来看。那个照片的背面是这个驾驶员的妈妈妈妈的那个母亲的照片。那么反过来呢，后面他母亲写了一个字，就是你的母亲底下写了他们家的地址他们家所住的地方。那这个上尉看见这个照片，他心里就很难过他想到这个母亲失去了他亲爱的儿子在战场上失去了，那心里面也非常的难过，他就把这张照片他就保留在他的身上。那么过了两年，当这个战争结束了以后，那这个上尉他就写了一封信，他就寄给这个老母亲那我把他这封信念给你们听那位老母亲是住在德国莱茵河旁边的一个温丁堡因为没有名字，所以他就说，亲爱的温丁堡老夫人，他说，请你饶恕我的冒昧与唐突。在两年多前的秋天，您的爱儿的战机在伦敦上空被我击落，而他不幸丧生。我很了解您的丧子之痛，但在战争之中，个人为自己的祖国时不得已，看到您的慈祥照片，我很想以我自己来代替成为您的儿子，以赎我的罪愆，更希望您视我为己出，待我如同已过世的儿子。当然我也会像对自己亲生母亲一样来恪尽仁慈的孝道。祝福您，您的儿子英国威廉上尉。他写了这么一封信给那个老母亲。那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呢，他就收到了一封信从德国来的那我也念给大家听他说，亲爱的威廉上尉吴尔，就是我的儿子，他说，您高兴我对你这样的称呼吗？因为我已接受你的人间最爱的建议，将你视同我已去世的爱儿。战争的恶魔使我失去了爱儿，而和平仁慈之神降临人间，又使我得着一个爱儿。谢谢上苍的垂悯，我将感到无比的快慰。希望你能尽快来德国和我团聚，以承欢膝下而为老年之寂寞。祝你圣诞快乐，你的母亲温丁堡夫人。就在那一年的圣诞节前夕那这个威廉上尉就坐飞机到莱茵河去见他那他们一起团聚，在主人面前有一个很快乐的时间 当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很感动。那他们之间那个不可饶恕的一件事情的发生是他们无可奈何的，因为战争在那里，但是在人性里面还留下了那个宝贵的东西。所以这个人写的信去跟他认罪，然后希望他接受他。我读了这段故事，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那在很多的时候，也许在我们不见得是这样子的 case， 但是也许我们在我们无知的时候，我们可能得罪了一些人，可能不是在我们有意的时候，别人伤到了我们啊，那一个恨啊，那个不能饶恕，可能在我们里面，可能在别人身上。但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啊，他为我们除去，他用他的身体废掉了这一切的冤仇，他为我们除掉中间一切隔断的墙，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能够与人和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一个故事似乎是在人间看不能够饶恕的一个故事里面，但是人的爱在这里必是饶恕。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要用恩慈相待，你很可以用报复的心，这两个人一辈子成为仇人啊，但是我们可以用恩慈相待，用纯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面饶恕了我们啊。所以这个保罗讲到爱的定义的时候，爱是恒久忍耐等等等讲下去，他就讲到说爱是不轻易发怒，然后呢不计算人的恶。当我们在这里真正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算别人的恶，不然你就会去算啊，你三年前哪一天怎么样，你两年前那一天又干什么，然后你上个礼拜怎么样，你这个礼拜怎么样，我们会去算的啊，那个账目清清楚楚的啊。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never count。 所以这个摩拉维亚大复兴以后，他们送出了许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那他们有一些宣教士他们就到了阿拉斯加啊，到了那边去，到爱斯基摩人的中间。你要知道爱斯基摩人他们没有饶恕这个字，所以这班宣教士就帮他们造了一个字。那个字弟兄姊妹，我本来想念给大家听，我不会念，它一共好长好长，26、27个字母。那这个字是他们造出来的，那么直接把他们的文翻出来啊，那个英文就是 Not being able to think about it anymore。Not being able to think about it anymore， 他把这几个字组成一个字啊，变成饶恕，帮当着爱斯基摩人的饶恕，就是你再也没有办法再去想那件事了啊。饶恕到一个地步啊，不会觉得说我现在是原谅你了啊，然后你给我记着啊，然后我是说我已经原谅你了。弟兄姊妹，这个不叫饶恕啊，那真的饶恕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看见基督的爱，而让我们不再去回想那件事情。甚至你不是说我故意不去回想，他说 not being able to think about it anymore， 这个美丽的字啊，这么长，叫做饶恕。爱斯基摩人的饶恕很特别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啊，把我们人跟人之间所有的伤害不能饶恕的，我们以恩慈相待啊，存着怜悯的心啊，正如基督啊，神在基督里面饶恕我们一样。而底下他讲到一个更积极的啊，他说我们要效法神，就是我们要这样彼此的饶恕。底下说到我们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前面讲到是别人 offense 我们，别人伤到我们，我们愿意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我们真的是活在爱的里面，我们让这一切的疙瘩不愉快从我们中间出去。而底下保罗再讲更进一层啊，讲到我们要凭着爱心行事， walk in love， 行在爱中，你每一天每一步踏在爱的里面。弟兄姊妹，我常常像我前几天我在祷告的时候，里面就突然很喜乐啊！我觉得那个能够爱跟被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真的，能够去爱别人，然后能够被别人爱，那真的是一件很喜乐的事啊！因为我是看见教会弟兄姊妹，我就觉得大家好可爱啊！我有时候觉得弟兄姊妹这样彼此的扶持啊，彼此的鼓励啦、啊。哦，像有时候去聚会，弟兄姊妹为我预备一杯水，我不是说一定这个才叫做爱啊，就是心里面就会感动啊，就觉得大家真的是在爱的里面啊，大家就是彼此爱跟被爱，这是一件喜乐的事啊。那神给我们命定，就是应该叫我们活在爱的里面，一切的仇恨、恼怒、嫉妒、尊敬，都不是从神来啊。他要我们 walk in love 啊，那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要 live a life of love， 要过一个满有爱的生活。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盼望。当我们真的是在爱里面生活行事的话，你不知道要成为多少人的祝福啊！所有跟你 contact 的人要从你身上得到快乐，爱能够叫人得到鼓舞啊！爱 能够给人力量，爱给人盼望，爱真的在这里让我们能够彼此更相爱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希望能够主帮助我们。那不管啊有没有一些弟兄姊妹的个性啊，或是我们的家人有一些兄弟几个，你可能特别喜欢谁啦啊，我们都尽量在主的面前求主也帮助我们来转变这些啊，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相爱。那在我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再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我就结束啊。这个故事啊。是讲到有一个小学老师啊，他叫做 Thompson 啊 ，Mrs. Thompson 啊，这是我从报纸上看到。其实这个报纸的这个写这篇故事以前我已经看过这个故事啊。那这个故事就是我介绍弟兄姊妹啊那本这个改变生命的教学的这个作者啊，他在开那个训练会的时候他里面讲的。那他里面就讲到啊，讲到有一个 Thompson 太太啊 ，Mrs. Thompson， 他是一个小学五年级的老师。那有一次呢，当他在上课的时候，上课他开始教书的第二年啊，那班上就有一个学生叫做 Teddy 啊，叫做 Teddy。那他来了以后，那他跟班上的其他的孩子都不一样啊。那这个人的头发乱乱的，那个头发常常就掉到前面，然后呢，衣服穿得脏脏旧旧的啊。那你走近他的时候，你又常常闻到他身上有一些怪味道啊，就是不太洗衣服、不太洗澡的味道。然后功课上呢，他就常常就是很多的功课都做得很糟这样子，所以他从本能的里面他就不是很喜欢这个孩子，他就觉得这个孩子跟其他那些干干净净的孩子就不一样，他心里面也试着想要去帮助他，去鼓励他，可是发现他每一次做的功课都这么糟糕啊，所以他心里面就开始越来越讨厌他，所以每一次在改功课的时候，改到他那个红笔画的叉就画得特别大，画得特别有力，因为觉得都是错，就啪啪啪就这样改，所以就这样改哈。那他在班上也没有明的说他很讨厌 Teddy， 但是同学们大概都可以感觉得出来啊，所以同学们也都在很讨厌 Teddy 啊，大家嘲笑他，大家捉弄他。那对这个 Teddy 这个小小的心灵啊，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什么地方得罪老师，但是他可以知道老师不喜欢他，所以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结果过了几个月以后，到了他们那年的 Christmas 啊，那在他们这个美国有一个习惯，他们班上啊就。这个学生们就带了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老师啊，所以那一天啊 ，Christmas 的前一天，就是学校快要放寒假的时候，这个前面的时候，他们班上就围在那个教室里面一棵小小的圣诞树底下，他们就把每一个人的礼物就放在那个底下啊，那小 Teddy 他的礼物也放在里面，那每一个小朋友的包装纸包得漂漂亮亮的，上面还有彩花彩带的放在上面，那这个小 Teddy 他就拿一个 brown bag 啊，就一个牛皮纸袋啊。就包了一个小小的东西，他上面自己画了一棵圣诞树啊，然后他用剪刀剪了几个红红的球，就贴在那个圣诞树上面，然后他就放在那个圣诞树的底下。然后那个老师那天到了拆礼物的时候来了啊，那老师就一个一个拆，你知道这个美国人很会这一套的，哇 ，wonderful， 每一个就很喜欢啊，就拆开来就快乐的不得了，抱来亲亲啊，啊，结果拆，终于来到这个 brown bag 前面了啊，所有的小朋友通通安静下来。大家眼睛都看在那个 Mrs. Thompson 的身上，他就一下子觉得他怎么觉得这么丢脸啊，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他没有勇气去开那个，然后他头也不敢抬，他就把那个 brown bag 拿起来，当他在那里拆开来的时候，啪嗒两个东西掉到桌子上来啊，一个东西是一个人造水晶的一个手镯啊，上面镶了一些假的那个人工钻石，然后已经掉了好几颗了啊。啊，另外一个是在那个很廉价的商店里面买的一瓶香水，只剩下半瓶啊，掉在桌子上。那这个老师一看这两个东西的时候，他当然还是要有他的风度，他就把这个手环戴在他的手上啊，那个香水他就挤了一点点放到耳根后面啊，然后他只有对 Teddy 他的眼睛连抬都没有抬，他就赶快再去拆别的礼物啊。然后那天就结束了，然后下课的时候小朋友都很高兴，因为放寒假都跟老师说再见。说明年这个 spring 再见啊，小朋友通通出去了。那这个时候 Mrs. Thompson 突然一抬头，发现小 Teddy 站在他旁边，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走。那小 Teddy 两个眼睛啊，带着那个眼神，就这样看着这个老师。他说 Mrs. Thompson， 他说我看到你戴着这个手环啊，他说我好高兴，他说我就像看到我妈妈从前戴在手上一样啊。然后他说你身上的那个香水的味道。跟我母亲活着的时候那个香味一模一样，他讲完他就跑出去了。 就是那个 Mrs. Thompson 她把教室门关起来，她在里面大哭一场。那她那天很难过，她就觉得我只是在人的感情里面，我照着人的判断，但是她说她却残害了一个这么幼小的心灵啊，这么一个需要爱的一个小孩子啊，被她几个月这样无情的对待，她心里面非常痛苦，她大哭啊，她大哭。那这个因为已经放寒假，她没办法啊。那第二年春天孩子们都回来的时候，Thompson 就立了一个心愿，他就每一天放学的时候，他把 Teddy 特别留下来，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教他功课，他每一天就教他功课啊。结果这个 Teddy 的功课那个成绩的进步是直线上升啊，一下子就这样拼上来。结果到了五年级结束的时候， Teddy 不需要留情啊，他可以升六年级，而且他成绩赶上班上的同学，成绩非常的不错。结果这个事与愿违啊，这个 Teddy 的爸爸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必须要到别州去，所以他们只好搬家，要搬走了。就他们搬走了以后呢，这个 Mrs. Thompson 当然很舍不得，但他想到这个孩子，他现在读书，他功课上已经能够独立了啊。就时间过得很快，七年以后，有一天Mrs. Thompson 突然收到一封信啊，那封信上一张卡片，一个小小的纸条，只有两句话。他上面讲说，亲爱的 Thompson 太太，他说我只是希望让您知道，您是第一个知道我在下个月将以班上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啊。那七年以后，我想就是他中学毕业了啊。那然后汤姆森太太就寄了一张贺卡，寄了一支铅笔、一支钢笔当做礼物借给他。那么很快四年以后 ，Mrs. Thompson 又收到一封信啊，那里面又是简单的三句话。他说：“亲爱的汤姆森太太，他说我希望让您第一个知道，大学当局刚刚通知我，我将会以班上总成绩第一名毕业。”四年大学不容易念，但是我还是念完了啊。Mrs. Thompson 就很高兴，又寄了一张卡片给他，寄给了他这个两个袖扣当做礼物送给他啊。那么时间又是过得很快，过了不久，第三封信又来了啊，又是几年。他说：“亲爱的Thompson太太，他说我只是希望您是第一个知道的人。从今天开始，我已经变成 Dr. Teddy 了啊，我变成了一个医生。他说您觉得如何？”我将在7月27号结婚，我想请您来参加我的婚礼，坐在我母亲该坐的地方。假如他今天还活着的话，他说我已经没有亲人了，父亲去年也去世了，您的学生 Teddy 上。Mrs. Thompson 收了这封信，他非常非常的感动啊。他也不知道该送他什么礼物，那他就写了一封信去恭喜他，然后就告诉他说愿神祝福您啊，他说您成功了，他说这个成功是属于你的啊，当教堂的钟声响起的时候，我一定会按时前往参加你的婚礼，老师汤姆森上啊。那我读这个故事，我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今天人跟人之间相处啊，常常凭着利害的关系，常常我们里面有很多主观的成见啊，让我们人跟人之间，我想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造成了很多的伤害啊。也跟人之间常常都活在不快乐，别人不快乐，我们自己也不快乐，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神爱我们。神何等希望我们都能够像蒙爱的儿女一样啊，都能够活在爱的里面。所以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姊妹，你跟弟兄姊妹之间，或者你跟你亲爱的家人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伤害在那里，是你不肯饶恕，或者他们不肯饶恕你的。那但愿我们像第一个故事那样子，我们靠着主的爱，神怎样在基督里面饶恕我们，我们也能够彼此饶恕。如果你像第二个故事一样，如果有什么人你凭着你的主观的喜好，你的成见，你讨厌他，你常常刻意的忽视他，你轻视他或是羞辱他，还是求主的爱充满我们啊，把一些 dividing wall 那个隔断的墙为我们除去，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凭爱心行事，我们能够真正彼此相爱，像基督爱我们，他为我们舍掉他自己一样。我想我们再唱291首。请弟兄们来。像你那样的柔性，宽恕又怜悯，仁爱良善，帮助孤单的，寻找犯罪人，不辞委难，姊妹。